你靠住你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又有一次的聚集，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把启示录的奥秘向我们打开，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黑暗里的，我们不明白你属圣经属灵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来追求的时候，求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好让我们行走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给说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开启我们的耳朵，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你自己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还要继续读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要先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好，我们请这位姊妹读。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样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哀惜生命性命，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我们再读启示录十二章，这里有两个异象，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的天上出大异，现出大异象来，就是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为什么在启示录的十二章要有两个异象，都是在天上的？第一个是大异象，是个妇人的异象；第二个就是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还带着七个冠冕。我们已经读过三次了，十二章。这三次我们都和弟兄姊妹交通，就围着这一章圣经打了一个基础，而且我们又回到了旧约的但以理书啊，把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我们有两次和弟兄姊妹交通。 为什么这个意象是一个女人和一个西头十角的大红龙这个意象？那么就要看这条龙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了。他们两个一定有关系，所以十二章把这个意象就摆在一起了。因此我们现在要大家请大家读一首圣经，请你来读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要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五节。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好了，这里就看见启示录的十二章的这个女人就和夏娃发生了关系了。因为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个女人既代表第一个女人夏娃，又要代表以色列人，后面又要代表教会啊，要代表现在的教会。所以这个女人所代表的是从夏娃开始。那么从夏娃我们来看，她跟蛇就有关系了，因为蛇引诱了他，使他犯罪，所以神就在对蛇讲了，就是这里的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启示录的十二章就是女人和蛇的关系就拿出来了，他们中间是什么？彼此为仇。因为这个女人是代表了夏娃，所以她和夏娃是有仇了，不但对着夏娃，不但对夏娃有仇，而且对以色列人也有仇。所以因为跟以色列人有仇，所以我们才要读但以理书。为什么？你知道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就是把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犹大国灭亡了，对吧？因为有仇嘛，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他有把他，这条蛇，或者以后发展成龙了，他是要借着尼布贾尼撒巴比伦王，把以色列国，就是犹大国最后的犹大国灭亡了。我们上一次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就是巴比伦王还没有把犹大国灭亡以前，这个以色列国自己就分裂成了白国和南国，大家记得吧？白国和南国，南国就要包括了犹大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白国就没有包括耶路撒冷。白国是被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统治的，他做王。南国是罗波安统治的，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好，就分成两个国了。北国 是被一个国帝国叫做亚述帝国灭亡的，大家还有这个印象没有？我们上次讲过了，对不对？我们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就是北国耶罗波安统治的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帝国灭亡，南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灭亡， 南国后来是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那么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亚述帝国后来是被巴比伦帝国先灭亡了，所以地上就没有亚述帝国了，只有巴比伦帝国。所以巴比伦帝国就把犹南边的这个国叫做犹大国把它灭亡了。你们记不记得清楚？记不清楚我就黑板上写，要不要写？不写了哈，都记得清楚哈。所以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的时候，这个梦里面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没有说亚述王。为什么亚述王把以色列国就是白国灭亡，为什么不把它摆进去呢？因为亚述帝国所灭亡的白国不包括耶路撒冷，好不好？你看到没有？只有耶路撒冷才有神的殿，对不对？白国没有，而且白国的耶罗波安是拜偶像的，他做了两个金牛犊，好不好？所以亚述帝国没有算在圣经里面，而是从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帝国算起，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但以理书里面是从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算起，他就是他做的那个梦的金头，好不好？你们记得他那个梦里面有一个金头，有一个银胸，有个铁的，有个铜的肚腹，有两只铁腿，对不对？最后那就有半一半铁的十个脚趾头。好，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不把亚述帝国算为第一个头啊？为什么把巴比伦帝国算的第一个头？就是因为巴比伦帝国所灭亡的是犹大国，是就包括了耶路撒冷，也就包括了神的圣殿，好不好？他都把圣殿的东西都掳走了，这是巴比伦王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女人是代表了夏娃，又代表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跟这个蛇为敌，那也就是说这条蛇后来发展成龙了，那么他就利用了巴比伦王来把以色列把犹大国灭亡了，好不好？这是历代以来他们就为仇，他把犹大国灭亡以后，那么犹大国就继续经过波斯的统治，对不对？因为他灭亡了嘛，就是波斯统治，波斯就应该是第二个头了，第一个头是巴比伦，对不对？金头，第二个是银胸，第三个就是希腊。所以从巴比伦，从波斯到波斯到希腊，最后到罗马，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国家了，好不好？都是被这些帝国来统治了。好，这就告诉我们启示录的十二章里面为什么把这个龙和这个女人要写在一起。好，那就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所代表的起开始是夏娃，以后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一直被统治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你们就记得主耶稣就降生在罗马帝国，对不对？那就是女人的后裔了，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的第三章，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怎么样为仇。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父亲的，对不对？他就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怀孕，所以主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 然后他就把女人的后裔为仇，不但为仇，他也借着比拉多，把女人的后裔钉了十字架，对不对？好了，是为仇吧？这个仇没有完，好不好？这个仇一直到主耶稣的身上，最后主耶稣是被罗马帝国的比拉多钉了十字架。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然后教会就产生了，对不对？主耶稣死了以后，教会就产生了。你们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被卖的那天晚上，那么他和门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对不对？好了，这个人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说，这个犹大就说他就是魔鬼，记不记得？好了，所以龙就利用了这个犹大来卖主耶稣，彼此为仇。好，不但是借助比拉多，好吧，也借助犹大。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和门徒聚集的时候，就对门徒吹了一口气，对不对？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受圣灵就是接受了圣灵，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了。这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教会也就开始了。主耶稣吹了这一口气以后，就是当天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门徒里面都有了圣灵住进来了。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门徒就开始就有聚会了，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就有120个人，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开始聚会了。这个教会开始没有？开始了。好了，教会开始了。教会就是女人后裔的脚跟，好不好？脚跟。所以撒旦就是这条龙，还要跟教会为敌，跟这个脚跟为敌，那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因此这一场战争不是只从夏娃开始，只从夏娃开始一直下来到教会的时代。那么教会的时代，上次我们在黑板上画一个图，我们就是说那两只铁腿并没有一直延伸到10个脚趾头，没有。你们记得西罗马帝国比较早就灭亡了，对不对？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他的版图里面，那些版图里面都自己独立了，成为共和国了。上次我们特别说到有一个叫做土耳其，对不对？土耳其原来是西罗马帝国统治的，但是土耳其就是我们启示录的第一章叫做小亚细亚，就是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在那里，在土耳其又叫原来叫小亚细亚，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启示录第二章三章里面的7个教会都是在土耳其啊，都是在小亚细亚。好，那么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好，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11节。启示录第一章的11节，就读，我们读就读这一节吧。好，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 老底家那七个教会。
好了，这里是说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哪里？请你来读第四章，第一章的第四节，对不起，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这里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看到没有？这个亚细亚是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好不好？所以西罗马帝国先灭亡，土耳其也就自己，那个时候土耳其就已经有教会了，保罗就在那里，早就在那里传福音，已经建立了教会了。所以西罗马帝国一灭亡以后，像土耳其它就成立一个共和国了，成立共和国，那里就有教会继续下来。然后东罗马帝国又延长了差不多一千年，因为我们上次说有一个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对不对？好了，他就信主耶稣了，他成为，所以他就让罗马帝国，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不能再逼迫基督徒了。因此在东罗马帝国就发展成很大了，好不好？就是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就发展起来了，天主教也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好，所以教会就开始了。保罗在土耳其传福音的教会一直继续下来，东罗马帝国接着康斯坦丁也继续下来，所以在那个东西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那就是已经有教会开始了。那么也就是说启示录的十二章里面那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要与这条龙为仇，好不好？为敌。好了，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两个意象。为什么有这个女人，天上有一个女人的意象？为什么又出现一个大红龙的意象？好不好？好了，那么至于大红龙，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和但以理书的巴比伦帝国连起来呢？因为这个大红龙它有七个头，有十个脚，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这一条大红龙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画的那条龙。我们中国人画的那条龙有没有七个头啊？有没有十个脚啊？没有，好不好？所以这是两回事情，不能把我们中国那个龙字拿来误会成了这一条龙。那么这条龙有七个头，有十个脚，我们上两次已经解释了，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计划的权柄，对不对？就是这个头要实行什么制度，他来定的，对不对？脚的意思就是来执行这个制度的。比方我们来解释，当时第一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他是巴比伦，那么巴比伦这个帝国他是应该头了，对不对？尼布甲尼撒就是开始的第一个头，所以就把它摆成它是一个金头。他们所执行的，在我们历史上来看，叫做它是执行了一个奴隶制的一个社会啊，它是先是搞奴隶制的一个社会，它是统一的，以后它发展成一个帝国。但是从圣经来看圣经来看，那这个帝国就是与女人为仇的帝国，好不好？所以他就把犹大国怎么样灭亡了，好，灭亡了。所以从圣经来看，这个头他所行的政治的权力权柄这个帝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力量，那就是要把这个犹大国灭亡，他们就是为敌了。 啊，因此一直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但以理书，就是因为但以理书里面就讲了四个兽，好不好？四个兽，上次我们讲了，第一个兽像狮子，对不对？记不记得？第一个兽叫狮子，好。如果不记得，我们再来读一读，好不好？那我们来请读但以理书。请我们来读第七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斗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傍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之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我们在上一次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做的一个梦，他梦见的是一个人的像，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王，他是受撒旦控制的，所以他梦的梦就是梦的人，人像，人就有一个金头、银胸、铜斧、铁腿，然后有四个半里半铁的脚趾头，这是他做的梦。但是但以理书在这七章，他看见了这个异象，就是记录这个梦了。但以理做的这个梦就不是一个人像了，而是四个兽出来了，看到没有？所以第一个兽是狮子，那意思说那个兽就是巴比伦王，狮子就是指巴比伦王啊。所以在从神来看， 这些政治的领导人，这些帝国统治这些的世界的这些帝国都是兽，好不好？什么叫做兽？那就是不讲理性的，好不好？他要吃你就吃你，要杀你就杀你，要你听他就听他，不讲理性的。好了，都叫兽。这个兽是从巴比伦王开始，他就是狮子，狮子是兽中之王啊，是不是兽中之王啊？很厉害的，对不对？好了，只有大卫能够把狮子打死，好不好？靠神，别的人都不敢碰狮子的。狮子过了，第二个就是熊。这个熊那就是波斯帝国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第二个，他做梦的第二个就是银熊，那是波斯帝国。第三个就是豹，那就是希腊帝国了，好不好？那是铜斧的豹。后面就讲到第四个帝国很厉害了，那个 还不只是做罗马，那就是要说到后面的一直到后面有第四个兽出来，我们要在十三章我们要讲这个第四个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要把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七章来和启示录的十二章对照来读，好不好？因为这里就说到兽了。那么这条龙原来是一条蛇，现在变成龙了，发展壮大了，好不好？发展壮大了。那么这一条蛇变成龙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它就是撒旦啊。所以请你来看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九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就是这条龙了，这条龙那就是魔鬼。我们在讲义上和弟兄姊妹都解释了，魔鬼这个意思就是毁谤的意思。讲义的五十九页最底下就是说到这个魔鬼原文的意思就是毁谤的意思。六十页的上面就是说撒旦，撒旦就是控告啊，撒旦是控告，一个是毁谤，魔鬼是毁谤，撒旦是控告。那条蛇就是古蛇，为什么古？因为它试探夏娃，所以叫古蛇。为什么叫做龙？大红龙，因为它杀人流血，现在壮大了，从一条小小的一点点小的一条蛇，现在变成了一个龙了啊，权柄也大了，而且有七个头四个脚。头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解释过了，头就是说所有的政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头，他有七个头，所有政治制度的制定者。比方说现在资本主义，这就是一个制度的，所以制定的这个是这条龙来制定的七个头。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者都叫头。什么叫做脚呢？你执行这一个就叫脚。所以脚呢就是指的我们现在总统啊、主席啊、皇帝啊、王啊，好不好？这个就是执行者。好，这是我们最我们把它这几次我们也不特别把它说清楚。今天我们特别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十二章里头这个女人天上有这个意象，而且有龙的这个意象，就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了。那是因为他们要彼此为仇，好不好？现在我们请大家要继续读启示录的第十二章。 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这个男孩子在末了这个时代是代表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我们这个时代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就是这个男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铁杖辖管万国，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26节到27节，26节到27节。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那就是说教会里面的一批得胜者，所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又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看到没有？所以用铁杖辖管，那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得胜者。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都是，但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得胜者，那就不是，不一定了，好不好？有一天如果你是得胜者，你就是能够用铁杖辖管万国。就是这个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请你注意，这个男孩子是代表得胜者的基督徒，因为他也有铁杖辖管万国的。但是这个男孩子一生出来就马上到哪里去了？就踢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教会产生的这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如果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一成熟了，弟兄姊妹，马上你就都被踢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去了，就到神的宝座去了。教会今天是在地上，教会今天不在天上。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啊那里说的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约翰福音17章，14节。我们要读到18节，14节到18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这个就是教会，教会今天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离开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是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你就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因此今天有一批得胜的基督徒要从教会里面产生，他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他们一生产以后，那就是说成为一个得胜者，生命成熟了，立刻就被踢到天上去了，不在这个地上。圣经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要踢到天上去呢？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我们请再读读启示录，我们请再读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 第九节，我们要读到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九节到十七节。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你看这里就有一批人被提到哪里，你看第九节，我此后我刚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就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来的一批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些人到了宝座了，好不好？不在地上。那么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就是这些人是基督徒了，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而且他们是从大患难，我们上次解释过了，大患难就是大灾难，这些人就不经过大灾难了，好不好？有一批基督徒是不经过大灾难，或者经过大灾难，从大灾难出来，他们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现在到了哪里啊？到了宝座。是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批的两批的人，第一批呢就是七章里面前一段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里面头上受了印，对不对？额上受了印，受神保守。另外就是有一批基督徒不经过大灾难就直接被提到宝座了。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你们记得有一个教会叫腓拉铁菲，腓拉铁菲这个教会是不经过大灾难的，全世界的人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他不经过，他在大灾难以前他就被提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你不是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好了，那么就看你在大灾难里面，如果你不拜兽和兽像，不拜那个敌基督的，不拜他，你也可以被提，好不好？那个就是提到了玻璃海，好吧？我们跟弟兄姊妹说过，记不记得？他们就提到玻璃海了，一个是到宝座，一个是到玻璃海，因此。我们今天在读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得胜者一得胜了，生命一成熟，立刻就提到宝座去了。那么他得胜者被提了，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呢？那又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了。所以第六节，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1260天就是3年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你还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那你就要到哪里去了？到旷野了。弟兄姊妹，旷野是什么地方？旷野从圣经来看就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好不好？荒凉的地方，旷野。那么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15章，我们先读15章。我们看我们从第2节读到第4节，好不好？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好，那么这里是刚刚我们把这一段补一下，就是让弟兄姊妹记得有被提到玻璃海的。好，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来看看那个旷野的意思。请我们来读《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第8章。14节到16节。
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
好，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是经过旷野，你看当时旷野是告诉我是一个什么情况。好了，15节，以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污水之地。那意思就是在旷野是一个干旱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旷野又有火蛇，也有蝎子。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看，吹号，吹第5号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是大灾难的开始了，对吧？那么5号那个无底坑就被打开了，好不好？里面有没有？那就是无底坑一打开以后，就有很多蝗虫就要出来，好不好？他们也就像蝎子一样的那个蜇人，好不好？因此这些都是代表旷野的生活。旷野，这个妇人 那就是这个没有得代表、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听到宝座的，他要经过大灾难1260天，这是3年半。大灾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吹第五号开始，对不对？五号完了，还有第六号。第六号你们记得，伯拉大火就有4个使者被释放，对不对？他们的马兵都有20000000，对不对？他们在某天某月某日某年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第三部分人，对不对？好了，所以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要经过这些大灾难。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能在大灾难里面做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15章，你就能够提到玻璃海了。不过你是被杀了，好不好？被杀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现在这个妇人不在天上了，到地上了，但是妇人生的这个孩子得胜的基督徒到了天上了，好不好？因此天上就有一个战争要发生，这个发生战争的发生，读圣经的基督徒就想到，第一个，这个发生是龙就要从天上甩在地上，本来他还可以在天上活动，对不对？甩下来他就不能在天上活动了。那么谁到天上去了？得胜的基督徒就到天上去了。所以说这场战争到底谁上去谁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场战争，就要打了。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到启示录的12章。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好，这里我们讲义啊，请你看看我们的讲义，我们在这里说了这一场战争，那就是第59页。这里说到米迦勒，现在米迦勒就出来了。为什么要把米迦勒拿出来和龙来征战？因为米迦勒这3个字的意思就是谁能像神。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他的名字的意思谁能像神。龙就是那条魔鬼，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魔鬼那条蛇在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吃这个树的果子，神不要吃的这个果子，你吃了以后你就能够像神，记不记得这个字？所以龙的目的就要像神。魔鬼曾经说过，在以赛亚书14章里面我们读过的，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对不对？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要与神同等，说了没有说啊？他要与神同等，就是他要像神了。第二个，与神同等，他要接受人的敬拜了，好不好？这个到13章我们还要讲。所以这一条龙魔鬼他就说他要像神，他要喊夏娃要像神。那么现在米迦勒出来，米迦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谁能够像神，没有一个人能像神，好不好？这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是要米迦勒来和他征战。那再请你读一读但以理书12章。 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就是就把第一节读了好不好，就读第一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露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好了，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米迦勒就是保卫以色列人的天使长，好不好？天使长一定是受膏的，所以米迦勒受膏了，他没有背叛神，而且他的名字讲谁能像神，他所以他就能龙征战。龙说我就要像神，米迦勒说谁能够像神，好不好？最后就征战了。这一场战争打的结果，米迦勒同他的使者，那就是很多的天使，因为他是天使长啊，他一定带着许多的天使去打。那条龙也带着他的使者来打。你知道有是不是我们曾经读过，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和他一同堕落的，好不好？他们也去打。这一场战争的打的结果，龙并没有得胜。所以启示录十二章说第八节啊，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好了，那就感谢主，这一场战争的结果，龙就被赶到地上来了，天上他从永远没有地方再去了。过去到他天上，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控告我们基督徒。你记得他控告过约伯，对不对？他到天上的目的就在神面前去控告。弟兄姊妹，你怕不怕他控告？不怕。为什么不怕呢？我们只有靠主耶稣的血，靠我们自己做不好。弟兄姊妹，你得胜没有？得胜啊，没有。龙会控告我们，好不好？你看这个基督徒现在又说谎话，这个基督徒现在又发脾气了。神啊，这是你拣选的基督徒，他们有你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头，他就是不听圣灵的，他要控告我们。好了，现在他从天上甩下来，就没有机会让他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甩下去了。好了，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被甩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道。他被甩下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能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道这个字原文就是话，神的话。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是靠着神的话，那是真理。因此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为真理站住，来传扬圣经的真理，不能离开神的话。所以一个传道人，他有没有讲真理，就是他是不是完全讲神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好不好？如果要讲自己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切是根据圣经，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这个教会，它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是以神的话为准，啊，这是真理，否则你就胜不过撒旦，好不好？胜不过他。 所以我们今天胜过他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如果撒旦要控告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和他征战，我们只有靠着主的宝血。他如果说你又说谎话了，你又发脾气了，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会控告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说我是不行，但是我的罪主已经用他的血给我洗净了，神的儿子已经用宝血洗净我了啊！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另外就是靠着神的道，那是真理，我们要把真理拿出来啊！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胜，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靠主的血，第二个靠真理，不靠我们自己啊，因此我们要把圣经读好，要读准确，好不好？啊，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要回到原文去把圣经弄清楚。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诸天，为什么翻译成诸天？这个天字它是用的复数的天，啊。在原文希腊文是复数的天，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 heavens。 为什么叫 heavens？ 因为这个天呢、啊、要分成几层天，你们记得吗？保罗是提到几层天了、啊、到三层天，所以有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所以叫做诸天。所以诸天都要快乐，为什么要快乐？因为没有什么呢，撒旦不能造天了，好不好？什么时候撒旦不能上天？就是他妇人到地上被得胜者被提了，那你就看见那是有1260天，好不好？那是后三年半，所以三年半一开始撒旦就不能上天了。现在他还可以上天啊，在这个时候三年半他就不能上天了啊，这个时候天就快了。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为什么地和海就有祸了？大灾难开始了嘛，好不好？他一下来就是大灾难开始了，好不好？所以他就能够把无底坑怎么样打开了，对不对？好了，所以这里上一次我们在读11章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了启示录到11章就结束了，好不好啊？从12章起就是补充前面了，好不好？所以这里是补充前面，就说到吹第五号，3年半大灾难开始，撒旦就摔到地上来了，得胜的基督徒就被踢了，好吧？好了，这就是一个征战的开始。现在撒旦在天上没有地位了，啊，他就不能活动了。他也不能去控告我们了，好，我们但是一定要知道，基督徒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弟兄姊妹，你走到哪里，一定是把这一本圣经神的话拿出来。我们不说人的话，一定要说神的话。把圣经拿出来，撒旦就一定失败，好不好？就没有路了。啊，上一次我也和弟兄姊妹说过，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门的时候，他来跟你说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圣经的真理你没有清楚，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的，好不好？所以你要跟他讲，你必须把真理拿出来，还有摩门教一样的，好不好？好，一样的啊。那现在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那这个东方闪电，好不好？啊，也是一样的，你必须把神的话拿出来，他就没有路走了，好吧？就胜过他了。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只能交通到这里了。看看弟兄姊妹，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好，啊，如果没有，啊，让我们，去。许冠弟兄，请你祷告吧，好不好？
谢你，我们在星期六的世界里，我们能够来一起听你的话。你把启示告诉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要警醒。主啊，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没有让那个恶者的控告我们。主啊，主，我们所能得胜的是靠你的宝血。主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天的工作，每天的生活，都活在你里面。带领我们，我们分散的脚步，你赐给我们平安。靠主耶稣名祈求。
阿门。